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叫做我的灯需要油，这歌词在周报的上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儿童诗班。谢谢儿童诗班，真想让他们再唱一遍。每次看到他们的服饰就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也受到激励。看到他们年幼，但是他们用他们的声音，用他们的乐器的技巧来侍奉神，我觉得给我们立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愿神来祝福他们。好，今天我们的信息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11章19到20节。约书亚记11章19到20节，由我来读给各位听。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看。好，约书亚记11章19节，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来昌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不蒙怜悯。下面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看到经文叫人很想躲开，很想闪过去，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要闪过任何一个经文，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很诚实的承认圣经里面的这些经文，而且来了解它，正确的了解它。 难以接受的有两个，第一个是神使人刚硬，刚才中期传道有讲到，这叫双重预定论。神的预定包括使人得救和使人刚硬不得救。这个在这里有讲，在圣经里讲的不太多，但几个关键地方都有讲，包括罗马书九章十八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人干脆就否定这些经文。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这个教会的历史上的解释，我们只是说我承认有这样的事，我承认这是上帝万事万物在上帝的预定美好善良的旨意当中进行的。但是当神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丝毫没有减少，反而加重了每个人的责任，每个人的责任感。因为神的计划并不是强迫的。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从母腹中就被主呼召。如果照以弗所书第一章，不仅是他，我们每个人从万事以前就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生活，每一件事包括我们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好的坏的都在神的手里。保罗在母腹中就被呼召，万事前就被拣选，我们也都是一样。可是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反对，是抵挡，是逼迫基督教会，他对上帝刚硬，一直刚硬到大马色的路上。也就是说，一个人被上帝拣选，上帝的预定，对我们人来看，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不知道你会刚硬多久，我们不知道你会柔和多久，我们只有继续不断的求神帮助我们，总是在我们刚硬的时候还能回头，我们柔和的时候能够持续，我们在感恩的时候能更感恩，我们在愤怒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能快一点回来。保罗有很长一段时间，你根本看不出他是基督徒，你根本看不出他是服侍上帝的人，他根本是抵挡上帝的。在教会历史上，在我们生活中都有这样的情形，当然反面的也有，各位，有和尚变成牧师的，也有牧师变成和尚的。我们并不知道，基督徒不要只讲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希望诚实的讲每一件事，负面的也有。耶稣的门徒有一个是犹大，跟其他的门徒一样，是耶稣从所有门徒中 挑出来的一个，是十二个里面的一个，是核心的，是管钱的，是也曾经两个两个出去医病赶鬼的，是也撇弃一切来跟随主的，是耶稣彻夜祷告选出来的。这个人跟随耶稣到耶路撒冷，却把耶稣卖掉了。他非常柔和谦卑顺服，有见证的跟随了耶稣，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居然在他人生的最后那一段时间他背逆了主，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只有求主继续恩待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自己的生活里，过去也都有这样的经验，有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大朋友小朋友，哎呀，小的时候或有一段时间真是乖巧，这将来会被主大用，然后到他国中以后就开始不信了，不来教会了，后来听到他根本是很反对基督教的。我们也看过非常调皮的捣蛋的，是作恶的，后来被主改变成为主的仆人。但是各位，在最后的时候没有来之前，在主再来之前，或者在我们死亡之前，我们实在不知道，甚至就算我们死了，我们也不一定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得救还是不得救，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只有求主怜悯，很好的可以变很坏的，很坏可以变很好的，包括一个团体，包括一个教会，包括信友堂，包括你我。我看过很好的爱主的小朋友大朋友传道人后来冷淡了，迪马贪爱世界离开了。我看过很坏的，很不好的，很调皮的，被主使用了，更改了，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的预定，我们只看到神的带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在他里面，能够存谦卑的心，信心和盼望。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他有讲，他有谈到我们外邦人的得救和犹太人的被弃绝，这个可以把它扩展到每一个不信的人和信的人。 保罗说不错，他们也就是犹太人，他们被折下来了。保罗是用橄榄树来比喻，犹太人是一棵好橄榄树上的枝子，但是他们后来被折下来了，因为他们不信。犹太人是选民，被上帝拣选的，被上帝在万世以前拣选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子孙。他们蒙上帝的恩典，被上帝呼召，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包括中华民族里面，没有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像犹太人一样，是被上帝拣选做选民的。上帝把律法给他们，上帝把各样真正敬拜上帝的方式告诉他们，其他的民族没有这个福气。上帝希望犹太人在认识上帝，跟上帝立约，晓得上帝的律法之后，他们能在这个世界见证出信靠认识服侍上帝的美好，让万国万民都因为犹太人蒙福，万国万民都因为犹太人跟随上帝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灯塔，人也会信靠这个真神。可是在历史上刚好相反，犹太人认识的越多，他们对上帝的抵挡刚硬越多，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以至于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说他们被折下来了。折下来那一棵橄榄树还是要继续长，于是我们这些外邦人野橄榄就被接上去了。不错，他们被折下来是因为他们的不幸。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必想到预定不预定，他没有想到说是预定就是他们不幸。对，后面有预定，但是我们既然测不透那个就不要去猜。他们不幸所以被折下来。各位，我们今天好像坐得特别满，连上面的位置都还差一个，下一次带位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带一个上来，还有风情哈。你有位置坐，是因为信友堂有些人被折下来了，他们不来了。讲这个话是难听的话，但是是真实的。在教会里，我刚刚讲，有人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在里的会在外，在外的会在内。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并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信下去。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人能够接在上帝的果树上，能够享受，理由是你有信心。被折下来的是因为他没有信心，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所以呢，你不可自高。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传道人，任何一个长老、执事、牧师，任何一个属灵人，他有任何美好的表现，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惧怕这不是坏的意思，惧怕是谦卑的意思。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多了不起，这是上帝保守你，所以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保罗讲这个话是对他自己，对每个人都在讲，对外邦人、犹太人、基督徒，我们得救了，我们预定得救了，我们被神保守了，我们要求神继续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永生，而且我们有很好的信息。被接上的要谦卑，要有盼望，被砍下来的，包括很久没有来教会的，不只是信友堂的，其他的。我说这话不是说我们没有错，我们在这，可能他们不来就是因为我的缘故。我那要把大摩斯绑在我的颈项上丢在海里了。这是真的，我们使人绊倒是有祸了。但是我们不会说那就算了嘛，烂掉就烂掉。没有，保罗说，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然要被接上，因为神能把他们重新接上。耶稣有讲过，希伯来书有讲过，尝过天恩的滋味再远离主，不能叫他们再懊悔了。那是警告我们不要自大，但是我们也相信主，我们能够重新被接上。求主让我们从来不要被折下，求主让我们从来不要远离神的家，求主让我们从来不要恨恶上帝， 抱怨上帝、责备上帝、咒诅上帝，或者是恨恶上帝的仆人、使女。但是当我们有这些时候，每个人都有，我有，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快一点回到他那里。主啊，把我们重新接上。约书亚记跟启示录很像，约书亚记和启示录都在讲到审判的来到。约书亚记是预表将来耶稣再来时候那个决定性不会再更改的审判的来到。那个时候不悔改的人就再没有怜悯了，那个时候不悔改的人，那个号角已经吹响，结束的日子已经到了。约书亚记象征这一天的必然来到，对每个人，对我们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神宽容，神宽大，神赦免，神不审判，神不追究，神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保罗在使徒行传讲的。但是会有一天停止的，神不会永远让人一直作恶，神也不会让义人一直在受苦。约书亚记预表一件事，等了数百年，我们上次讲赶尽杀绝的时候讲过，等了数百年总有一天要算账的。我们等不到主再来，或许我们等不到，但是我们生活中也有，你的死亡也就是决定的那一天了。但是你也不要想到死亡的时候你才决定，之前每一天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归向上帝的。当约书亚，当以色列的军队来的时候，我们讲过，人不是不知道神在这个子民身上做了什么事，人不是不知道神是很公平的，包括耶利哥城的人，包括迦南人，包括这些非基督徒，他们都知道神对这些以色列人也是严厉的，上一代通通死在旷野，但是对于悖逆上帝的人也是严厉的，他们知道，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他们没有悔改。哦，感谢主，他们有悔改的，他们有归向上帝的。耶利哥城的妓女悔改了，基遍人悔改了，被接上了。他们有很多错误，他们的行业错了，是妓女，他们的行为错了，他们都有说谎，都有欺骗，但是他们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他们看到了他们应该归向以色列上帝。有同样机会，有同样遭遇的呢，这我们也都讲过，从耶利哥城开始讲，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耶和华行的神迹奇事，当耶利哥城的事件完了以后，当爱城的事件完了以后，也就是当上帝的审判和救恩更清楚地临到每个人的时候，整个迦南地的人有没有悔改呢？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人的居民与以色列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群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没有悔改。看到，亲眼看到继续玩梗的结果，也看到悔改的结果，他们做的事是聚集军队去击打这群军队。上个礼拜我们有讲，上帝还行了神迹奇事，这个联军被以色列消灭了以后，其他的迦南人呢，会悔改了吗？会觉得自己错了吗？会被光照这个神才是这个真正的神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看到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二章，我们会很简单的就过去，他的重点就是这里的人还是不悔改。十一章第一节，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与北方山地、东方西方的迦南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我说这是我们，我说这是启示录，我说这是历世历代神给人的提醒。我希望我们看到，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经历，这包括我自己，我经历过，各位，我们应该都经历过，我们顺从上帝、信靠上帝的那美好。 也许有一次，也许有一天，也许在一次看电影的时候，也许在一次跟太太吵架的时候，也许在一年或者一段时间养育儿女的时候，我们很忠心的跟随主，在那里我们经验到跟随信靠主的丰富和喜乐，我们都有这样经验，我们也有经历过我们远离主、背逆主，包括我自己虚伪欺骗下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做那些事情或长或短，或者一天一秒钟，或者是十年二十年的恶习在那边，我们都经历过在主里面的甜蜜和甘美好，我们也经历过离弃主暂时快乐后来带来的痛苦，我们都经历过，就如同迦南人看到一样，但是他们还是顽梗。为什么玩梗？哦，因为本来还不知道好理由，今天就知道一个好理由，因为耶和华使我刚硬啊，都是上帝的错，因为上帝使我刚硬。好，我们再一次讲，我们的得胜我们的失败都出自上帝，这我们承认，但从来上帝不是强迫我们的，从来我们的责任都在认识上帝之下要更清楚。如果我们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讲别人，我就讲我自己，每天都还是有这样的考验，这样的试炼，这样的试探，脑袋里要不要一点淫荡的心，淫荡的念头，看到人要不要有一些，看到漂亮的姐妹或者是非姐妹，对不起，要不要有色情的眼光，这每秒钟都有这些试炼，每秒钟都有这些试探。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都会犯错，或多或少或久，当我们刚硬，当我们明知故犯的时候，当我们可能越犯越深的时候，我这个恶毛病已经很久了，我不是说我有上色情网络毛病，我只是举例子，很久了，我没有办法胜过，我没有办法克服，或者我嫉妒的心态，或者我虚假的心态，或者我不诚实，或者我说谎，很久了，没有用了，耶和华使我刚硬，那怎么办嘛？各位，即使在这个时候，你仍然能够看到，任何时候回到主那里都是好的。以赛亚书63章17节，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的心刚硬不敬畏你呢？基督徒不必躲避这些经文，基督徒不必说，哦，好的都是上帝做的，坏的都是魔鬼做的，固然坏都是魔鬼做，好都是上帝做，但是上帝什么事都在做，包括魔鬼的作为，约伯记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也在神的权柄之下，是我们可以很理直气壮，也很高兴的讲，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们永生是领受的，我们幸福的生活是领受的，我们的恩赐是领受的，我们讲道的能力是领受的，我们领人归主是领受的，我们所有的美好，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儿女，我的事业成就，哦，耶和华，这一切都是你白白的恩典，我有什么不是领受？感谢主。约翰福音，施洗约翰也讲这话，好像是第四章讲到，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一样的意思，如果不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我们得不到永生，得不到救主，得不到圣灵，得不到耶稣基督，得不到平安，得不到喜乐，得不到圣灵的果子，得不到今生来世任何的祝福，是的，这个我们可以讲，可是各位，我们也不必避讳，如果不是神给你癌症，你也得不到癌症，如果不是神让你有破裂的婚姻，你也不会有破裂的婚姻。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包括好的、坏的。基督徒不必为上帝遮羞，因为为上帝遮羞就是彰显上帝的羞辱，上帝没有羞辱的。我们不一定都能明白，但是我们仰望基督，我们就总能得到安慰，我们就总能被吸引。所以当我们刚硬，当我们顽梗，当我们看到圣经觉得讨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教会讨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牧师讨厌的时候，当我们厌恶敬拜，当我们厌恶耶稣的名字的时候，这不一定是非基督徒，基督徒也常常会这样，包括我，求主帮助我们，是我们承认这是你在作为，你掌管一切，但我们不会怪罪你，我们会祷告，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以赛亚说，你使我们刚硬，求你回转，也使我们回转。基督徒从来不因为上帝的预定和掌权，我们放弃任何一秒钟的机会和希望。我们也从来不会因为上帝不变的旨意，我们有任何一秒钟的疏忽或懒惰。我们会懒惰疏忽，但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懒惰疏忽。我们不自高，我们没有说救恩已经预定好了。保罗说，你不要自高，如果你不继续有信心，你会被折下来。他如果有信心，他能重新被接上去。我们在艰难的时候，远离主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心，耶和华，求你使我软下来。当我们不能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教会。希伯来书3:13，总要趁着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今日就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候都求主让我们软下来，每一个时候求主让我们都归向上帝。当然很多时候很难，有的时候我们会玩梗很久，但求主让我们快一点，趁着有今日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刚硬顽梗，我们都知道我们对神的悖逆，我们都知道，大人小孩都懂，我们从小到大都看得到，从幼年团契到家乐团契，对不起，圣经说不可言责老年人，我们都有顽梗悖逆的时候，我们都有明知故犯的时候，我们都有装傻的时候，装听不懂的时候。我们向神说，求主让我们转回。那么当我们看到经文说不蒙怜悯了，康牧师你说已经到了 deadline， 我今天在讲的想的时候，为什么叫不叫 lifeline， 叫 deadline，终点站都是死的那条线，为什么不是活的那条线？现在已经到 deadline 了，已经胜负已经决出来了，已经决定了，不可逆转了，不可改变了。因为我们通常觉得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其实 deadline is lifeline。我们每天每个时候归向主都有生命的，即使耶和华说我不怜悯你了。何西阿书1:6，那是以色列里面，圣经里面，新旧约里面，上帝对那常常得罪他，到最后上帝忍无可忍所发出一个代表性的话。耶和华对何西阿说，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我绝不赦免他们。各位，如果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办呢？其实跟刚才一样，上帝说了绝不赦免。我们感觉也是这样，又是以赛亚书63这样讲，63:15，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我们亡国了，我们被掳了，教会解散了，人一天一天稀少了，老婆离开了，儿女吸毒了，工作没有了，生重病了，多多少少我们生活中都有这些，或者丑闻揭发出来了，人家知道了。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经历到，不管自己或者团体或者教会有这艰难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呢？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这以赛亚书63接下去讲的，你仍是我们的父。这就是表示你是一个蒙恩典的人，即使蒙恩典的人也有堕落、软弱、不蒙怜悯、刚硬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总能对神说，耶和华，你仍是我的父。你记不得那么长一句，你总记得我们每次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仍是我的父。我都不想叫你了，你仍是我的父。我已经离开你这么久了，你一定也不要我了，你也说你不要我了，你要怎么样？我要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你父那里，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我在讲浪子的比喻， 你回去，神从来不撇弃。我们总是应该说，你人是我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基督徒不要有这种想法，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我们是人，有的时候陷在一个罪恶里面，有的时候那个恶劣的习惯已经太久了，有的时候那个伤害已经造成那么深了，我们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在教会里面不一定是很严重，不，这很普遍，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包括夫妻之间，包括同工之间啊，我们回到主那里，你是你，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一讲到泥和窑匠的比喻，又变成一种宿命论了。哎呀，上帝要怎么造我们就怎么造我们。保罗也是这样讲的，罗马书第九章，还有以赛亚书都有讲啊。上帝要怎么造我们，把我们造成一个烂的器皿就烂的器皿，被毁灭的器皿就被毁灭器皿，高贵就高贵。我们有什么能说话的？能说话，圣经里很多，包括在这里。泥对窑匠说，你把我造成，请你把我造成你喜悦的器皿。保罗说，对提摩太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不是绝望的，我们高举主的权柄，我们不是走入宿命论。所以何西阿书第一章讲神不怜悯，神绝不赦免，到第二章二十三节，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对了，学者批判学者可以很快说，哦，你看两章经文就这么多矛盾啊，圣经很多错误，圣经很多矛盾。各位，没有，我们并不是都能解释的口服心服，但是这不过当神说我不绝不怜悯，是表示他的愤怒，也是一个爱的警告，你不要继续下去。素不蒙怜悯，我必怜悯，表示他的恩典可以在最后一秒钟，甚至我们觉得时间都过了，再恩待我们。路加福音一章五十节，神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怜悯，他施怜悯，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知道主总有一个 deadline， 总有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猜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来，好叫那个时候来之前我们可以多多的 dead 一点，不不不不不，那你就已经死定了。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现在归向我们的上帝，不要硬心，你一直硬心就跟那些约书亚记的那些抵挡的人一样，你愿意柔软下来，愿意归向主，就跟拉合他们一样。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也有讲到，上个礼拜也有讲到耶路撒冷王怎么样啊？我就想等一下我们一起的默想时间是在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古城，耶路撒冷是大卫的城，耶路撒冷是圣城。我讲到常常提到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叫人感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世界犹太教、回教、基督教三大教宗教的圣地。我们今天基督徒并不把任何一个地方当圣地，但是如果我们有圣城之旅，在那里很感动也是很好，因为这是上帝所拣选，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这是耶和华拣选为他居所的地方。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诗篇里面的话。可是这个城曾经是非常抵挡上帝的，耶路撒冷城应该在创世纪就有，那是讲撒冷，在约书亚记也有出现，那时候是在敌人手里，后来约书亚暂时的胜利，不久又被耶布斯人统治了，然后又被约押打下来成为大卫的城，就跟我刚刚讲的。各位，我不希望有这种事，不过真是我这个乌鸦嘴总喜欢讲脏话，信友堂有一天可能变成观音庙，我们也很希望有一天观音庙能变成教堂。这个在欧洲、在美国都有这样的信，是几百年的大教堂被回教徒买去，被酒吧买去，很多。神会不会再把我们接上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求主让我们被接上去，求主让我们继续持守，个人团体都是。耶路撒冷在今天是被折下来的，或者大体上是被折下来的，是不认识主的，是远离主的。 在历代上面，耶路撒冷也是常常如此。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当耶稣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城，耶稣就哀哭，就为他哀哭。这也是旧约新约里面常有的一个说法。我看我们中国文化里好像没有把西安城或者咸阳城或者北京城描述成一个女子，可是圣经很喜欢这样描述，西安的女子，耶路撒冷女子，那是一个女子。耶稣在这里把耶路撒冷当作，我不知道是女子还是男子，但是耶路撒冷看见，耶稣看到那个京城，耶稣就哭了。十九章四十二节，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这又是神使人的刚硬，神的预定。但是人的责任是什么？你看得到。耶路撒冷代表了，你可以说所有神的儿女，甚至可以说所有信徒和非信徒都是一样，因为圣经上有一个结论性的话在讲，神从早到晚差遣他的先知，对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对基督徒，也是在对非基督徒讲，你要归向我。但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神的儿女、魔鬼的儿女，我们常常都不想听，一直讲一直讲，就跟神对迦南人一直宽容了四百多年，总有一天会有 deadline 来的，总有一天宽容会停止的。耶路撒冷啊，你想要平安，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想过平安的日子，你平安的日子要过，你要接待，要相信赐平安的主啊，你要接待，你要相信赐平安的福音，赐平安的信息啊。哦，旧约里就有讲到，哦，登高山报好信息的，就登耶路撒冷山，这个世界有哪个地方没有听到上帝的福音？耶和华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直到地极。我说他们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我们都听见了，包括耶利哥城的人、爱城的人，包括耶路撒冷的王都听见了。后来最后是耶稣亲自去，他看到关乎你们平安的事，就是要信靠我这平安的君王啊！你还是不肯，甚至你马上就要把我钉死，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女儿，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耶稣到耶路撒冷之前，或者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小孩子不都在欢呼吗？何善那，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法利赛人、犹太人听了不高兴，父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他们不说，这些石头要呼喊。人不听，不敬畏上帝，在一年、两年、一百年、两百年、一千年、两千年，在无数的日子，神用他的自然启示，用他特别启示，告诉你有一位真神，你要敬拜他，要相信他。人不听，总有一天这个声音会停止，日子将到，不再有这个机会了。约书亚的军队要来了，四面困住你，扫灭你。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你不知道珍惜上帝眷顾你的时候，上帝什么时候来看过你？上帝什么时候来眷顾过你？上帝什么时候来跟你讲，我很爱你，你要归向我？什么时候？什么是这个时候？各位，天天，神天天在跟我们讲，我们天天不眷顾。你说好吗？好吗？好吗？我都承认，我不信，我现在快要死了，反正一辈子作孽多端，没机会了，算了。各位不要算了，没机会还是有机会。约书亚来了，你还有悔改的机会；你快要死了还有机会；你已经死了还有机会。我们讲过，我们再提， 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可以说已经死了，他已经在死亡当中，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血，他受最大的痛苦。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钉，但是不要忘记，在整个圣经从历史上来看，也是由罗马的司法是公正的，是相当公正的。看起来这两个人应该是江洋大盗，从其中那个悔改的人来口里来讲，他的确也是江洋大盗，他该死。他们跟耶稣一起被钉死，他们这一辈子要悔改来不及了，刚硬到底，不蒙怜悯，现在要死了。其中一个快要死的或者很痛的，就跟一般人一样的反应，就跟那一天在耶稣十字架底下的人的反应一样。在路加福音23章，当耶稣逐渐接近死亡的时候，当耶稣被钉的时候，官长嗤笑他，他们笑他，他若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官长笑他，你是上帝的儿子，可以救自己啊。兵丁笑他，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连犯人也笑耶稣，你可以救自己，可以救我们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被钉的，我不知道他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来笑一笑耶稣。我想太痛太愤怒，这一定是个江洋大盗，所以他会很生气，然后消遣一下耶稣。我也不知道耶稣心里想什么，圣经没有记载耶稣有回话，也许不回话了。我没有希望了，但是给你一个机会吧，你不是上帝吗？最后的机会吗？你来救我，我会信你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另外那个强盗是怎么搞的，他是怎么可能对耶稣产生信心的。我不知道，圣经上说那一个另一个强盗就应声责备他。这两个强盗我估计应该是好朋友，鲁智深和林冲，新英雄惺惺相惜，一起抢银行被抓到，所以一起钉十字架。我估计他们是好朋友，我估计他们很一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跟耶稣一起被钉，我可以猜想那个愤怒的人、痛的人要说几句狠话，笑笑耶稣，这我能了解。我难以想象，我只能说圣经把这个例子放在我们眼前，没有太晚的时候，悔改没有太晚的时候，拖没有太早的时候，拖一秒钟都不要，悔改一秒钟都不要单言。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老兄啊，你跟我一样受刑，我们已经受这么多的苦了，你还不怕神吗？他怎么会讲得出这么伟大的话？你还不怕神吗？对不对？江洋大盗，天不怕地不怕。各位不必江洋大盗，天不怕地不怕。每一个罪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每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都藐视上帝的，不管他多懦弱胆怯下流，我们都没有敬畏上帝怕上帝，这需要神的恩典。老兄啊，你怎么还不怕上帝？我们不怕官兵，我们不怕官，不怕兵，不怕老百姓，我们谁都不怕，你得怕上帝啊。他为什么说他要怕上帝？先跟耶稣没有关系，这也是非常稀奇的事，神真是恩待他。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各位，我在今天在我自己的身上，在媒体上，在新闻上，在环境里面，在我们这个台湾宝岛，在很多地方，在美国，我看到的很少看到这一句话。我很少看到一个做错的人，他会说我们应该受罚。今天好像每一个人都是不应该受罚，每个人好像都有一大堆的冤。我没有看到一个犯人，我不知道我们的安乐法官有没有看到犯人。哦，法官大人，你判得真好，我是该20年徒刑。我不知道有哪一个罪证确实的罪人说，哦，我受的是应该的。 大概每个人都说我无辜，我倒霉，我没犯，实在是非承认犯了不可，就说别人也是这样。我们实在被警察逮到了，你闯红灯了，你干嘛只抓我，别人怎么都不抓？我们犯了，我们不承认我们犯了，我们实在不能抵赖了，我们说别人也在犯，我没有犯更罪重的。总之这个人有个非常稀奇的柔和，他说我们所受的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现在大家都会指出别人的不对，官民上下都是一样，都有错，但是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有错。他说这句话，感谢主。各位，我在教会里面，我自己也是这样，吵架，夫妻吵架也有的，跟同工不和也有的。我听话都是听到，每个人都很有理，他的理他会讲，别人的理他不会讲，他的理他会稍微扩大一点，别人理他会完全掩盖。我没有听到说、哦、夫妻来吵架，然后有纠纷，然后那个做老公说，哎呦，我这样实在是活该啊，应该的，我老婆应该再多打我一下的。通常都是，我还不是被他逼出去的，你知道他多唠叨，他多讨厌等等。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个不重要，更重要更稀奇的是，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怎么知道的？他在这里吹拍耶稣吗？哦，耶稣你好伟大，圣洁善良的羔羊啊，他没有这个必要，已经人都快要死了，他也没有说现在救我，他都没有说，他先说我有罪，再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对耶稣有这个信心？我只能推测了，我推测这个人，这两个人跟耶稣应该是差不多同时被审判，同时被钉十字架的，不同时被审判，大概也是同时从监牢里这样被押出来，所以这个路上他们可能知道一点关于耶稣的事。我猜他们会知道一件事，包括这个人，他会知道一件事，他知道比拉多，就是把他们判死罪的比拉多，也是他承认很公平的，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公平的比拉多曾经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你从一个懦弱的法官口中建立了真理。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即使是江洋大盗，他能从比拉多的判决知道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然后他对耶稣说，他先责备了他的同伴，如果他们是 buddy buddy， 如果他们是两肋插刀的好朋友，金兰之交，我想他讲这个恐怕也是掉眼泪的，他身上在流血，他也在掉眼泪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着耶稣，他对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意思是承认耶稣是王哦，你是一国之君，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就像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请你纪念我。他怎么知道耶稣是一国之君？他怎么知道的？又是比拉多做的事，在耶稣的十字架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别人看了都是笑话，别人看了是讽刺，别人看了真是是我，我真是很丢脸啊！你哪里是王，你是囚犯，你是手无缚鸡之力，而且被人家缚，被人家盯的。他居然在这个时候看出来，各位，他不是在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哇，你真是君王，你能平静风和海。他不是在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说，这人真是那将来要做王的那一位。 他不是耶稣在叫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说，哦，耶稣啊，我要信靠你，你是以色列的王。他是在每个人都说，耶稣，如果你是弥赛亚，你下来，你救我们，而耶稣没有办法救任何人的时候，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各位，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状况，即便你在死亡的时候，没有福音，没有音乐，没有儿童管弦乐团，没有好的讲道，你痛得要死，你的同伴，你的 body 正在亵渎上帝，你仍然可以悔改，你仍然可以相信，因为神仍然有恩典，求你纪念我。我们感谢主，凡靠着他到我这里来的，凡靠着父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也不丢弃，这是耶稣讲的话。神不会丢弃他的儿女。这个强盗很像畸变人，这个强盗很像妓女拉合，这强盗跟畸变人、妓女拉合一样，都没有好的德行，但是他们在最后一刻，甚至已经 past deadline 了，他们得了拯救。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呼求收割者，中期传道跟我有点讨论，为什么我们要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在讲什么？这首诗歌其实好像不是在讲呼求收割者，好像是呼求撒种者。我们应该多去撒种，传福音，因为时间不多了。但在圣经里面，撒种收割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差距。我们始终都在撒种，我们也始终都在收割。人是一直都在种，一直也都在收。你每天都在收，包括你今天站在磅秤上，你在收你过去一个礼拜的果，包括下个礼拜会你的磅秤是多少，是你现在种的因。我们都在撒，都在收，都在浇灌。我们基督的生活到主再来之前，这些都有。那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工作是一个蒙福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撒的时候撒在好土里，我们也求主的道撒在我们这个好的心田里，若是不好，求主耕耘让它成为好。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常常收割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也看到教会弟兄姐妹或其他的同工他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让我们也能够一起欢喜快乐。耶稣讲过，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你们举目观看，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现在可以了。也就是每个时候我们信主都可以有主给我们的祝福，每个时候我们信主我们都可以有传福音的机会。但是我们求主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机会是非常的丰富美好，但是不是无止境的下去的。今天这诗歌它有一些很动人的一些词句，远近闪耀着金黄，那就是金色的穗子。我想到就是我看到这个诗歌，我就想到梵高的画，你知道他画也是金色的，金色的，金色是什么呢？金色是旭日东升吗？还是夕阳西下？那个天边的美丽的金色是神给你最后的机会，还是神给你开始的机会？各位都有。我们不管人生年龄是几岁，不管我们是在耶利哥城内或耶利哥城外，在哪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把握主有那金色灿烂的荣光，而且到永远。但是如果我们不悔改，那个金色的灿烂就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们收割，我们撒种，我们工作，我们知道时间不多，但是我们也享受主给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候。圣经里讲到收割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唱收，一般人的观念，收割是好的，是正面的，收成嘛，庄稼收成，丰年祭嘛。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方面，收割一个是好的， 就是那些麦子最后会放在永生的仓库里，但收割常常也是坏的，表示恶贯满盈，神审判的日子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我们上一次曾经提过，我再提一下。稗子跟麦子一起在一块田里生长，仆人对主人说，把那稗子薅出来吧，免得他们做挤到麦子的营养。耶稣说不要，主人说不必，不要拔，薅麦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容这两样一起生长，等着收割的时候，等着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就是约书亚军队来的时候，就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昂首挺胸，我们得赎日子到的时候，也是绝望的日子，不悔改的日子到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没有绝望，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就归向主，我们就是得救的，我们就是欢喜快乐的，我们求主差遣他的使者，我们求主让我们也是他的使者，我们去撒种，我们去收割，我们也看到主在我们身上收割那美好的稻穗，就是各位远近闪耀着金黄。人看到我们，看到一堆金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看到我们的时候，不是为我们哀哭，而是为我们欢喜。主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社会、国家、家庭、教会、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也有说不尽的哀哭。我们哀哭，我们遗憾，我们蹉跎了多少的岁月，我们浪费了多少的光阴，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自拔。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社会没有办法自拔，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好像有很多的进步，又有很多的越陷越深的，像那流奶于蜜之地，却是在那里为自己积蓄耶和华的愤怒。主，你的军队进了，你的使者进了，我们求主继续让圣灵工作，使你军队、你的使者进的时候，是收割我们有永远的欢喜和快乐，而不是灭绝败子有无限的后悔。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我不认识康牧师，有一天在庙前面又碰到一个没有刮胡子的康牧师，我一定以为我遇到了一个技工的法师。我感谢主，上帝的怜悯可以改变一个人。我们底下有四节经文的默想。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